佛陀的启示。第一章，佛教的宗教态度。在所有的宗教创始人中，佛，假使我们也可以用世俗所谓的宗教创始人来称呼他的话，是唯一不以非人自居的导师。他自称只是一个单纯的人类，不若其他宗教的教主，不是说以神灵自居或自诩为神的各种化身，要不就是自命受了圣灵的感动。佛不但只是人类的一员，而且他也从不自称曾受任何神灵或外力的感应。他将他的觉悟、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的努力与才智。人，而且只有人才能成佛。只要他肯发愿努力，每个人身内都潜伏有成佛的势能。我们可以称佛为一位卓绝群伦的人，因为他的人性完美至极，以致在后世通俗宗教的眼光中，他几乎被视为超人。依照佛教的看法，人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，人是自己的主宰，在他上面再没有更高级的生灵或力量可以裁决他的命运。人应当自作皈依，还有谁可以做他的皈依呢？佛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训诫他的弟子们，当自作皈依，切不可向任何人求皈依或援手。他教导、鼓励、激劝每一个人要发展自己，努力自求解脱，因为人的努力与才智足可以自解缠缚。佛说，工作需你们去做，因为如来只能教你们该走的路。我们把佛叫做救助，意思是说他是发现以及指点我们解脱之道、涅槃的人而已。这道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践履的。在这条责任自负的原则下，佛的弟子们是自由的。在《大波涅槃经》中，佛说他从不想到约束僧伽和合僧团，他也不要僧伽依赖他。他说，在他的教界中绝无秘密法门，他紧握的拳中并没有隐藏着东西。换言之，他一向没有什么袖中秘籍。佛准许他的弟子们自由思想，这在宗教史中是前所未闻的。这种自由是必要的，因为根据佛的话，人类的解脱全赖个人对真理的自觉，而不是因为他顺从神的意志，行为端正，因此靠神或其他外力的恩典而得到解脱以为酬庸。佛有一次到焦萨罗国一个叫做基舍子的小镇去访问，那镇上居民的族姓是迦摩罗，他们听说佛来了，就去拜见他，向他说，世尊，有些梵志和出家人来到鸡舍子，他们只解说弘扬他们自己的教义，而蔑视、非难、排斥其他教义。然后又来了其他的梵志出家人，他们也同样的只解说弘扬他们自己的教义，而蔑视、非难、排斥其他教义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一直都怀疑而感到迷茫，不知道在这些可敬的梵志方外人中，到底谁说的是真实语，谁说的是妄语。于是佛给了他们如此的教诫，在宗教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是的，迦摩罗人啊，你们的怀疑、你们的迷茫是正当的，因为对于一件可疑的事是应当生起怀疑的。迦摩罗人啊，你们要注意，不可被流言、传说及耳识之言所左右， 也不可依据宗教典籍，也不可单靠论理或推测，也不可单看事物的表象，也不可逆号由揣测而得的意见，也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可能而信以为实，也不可做如此想，他是我们的导师。迦摩罗人啊，只有在你自己确知某事是不善、错误、邪恶的时候，你才可以革除他们，而当你自己确知某事是善良的、美好的，那时你再信受奉行。佛所教的尚不止此，他告诉他的比丘们，弟子甚至需审查如来佛本身，这样他才能充分地相信他所追随师尊的真正价值。根据佛的教诲，一是五盖之一，能复辟人心，使不得如实见到真理，并能障碍一切进步。的确不是一种罪恶，因为在佛教里没有盲信这一条。事实上，佛教里根本就没有其他宗教里所谓罪的观念。一切恶法的根本是无明与邪见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只要有疑、迷惑、意志不坚定，就不可能有进步。但同样不可否认的，在没有确实明了之前，疑是一定存在的。可是想求进步，就绝对必须驱除疑惑，而驱除疑惑，又必须确实明了。叫人不怀疑，叫人必须要信，是没有道理的。仅仅说一声我相信，并不能表示你已有了知与见。一个学生做数学题目的时候，到了某一阶段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演算下去。这时他就升起疑虑和惶恐，只要此疑不除，他就不能进步。想进一步演算下去，他就必须解除疑惑。解除疑惑的门径很多，仅靠说一声我相信或我不怀疑，并不能解决问题。强迫自己去相信与接受某些不了解的事物，是政治，不是宗教，也不是睿智。佛为了趋宜解惑，速疾热切。就在他圆寂前几分钟，他还数度要求他的弟子们，如果他们对他的教诫仍有所疑的话，应向他提出问题，而不要到后来再后悔没有把这些疑问搞清楚。可是他的弟子们都没有出声。那时他所说的话极为感人。他说，假使你们因为尊敬你们的师尊而不肯提出问题的话，甚至有一个人肯告诉他的朋友也好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他可以将所疑的告诉他的朋友，而由后者代替他向佛陀发问。佛不但准许弟子们自由思考，他的宽大为怀，尤令研究佛教史的人吃惊。有一次，在那烂陀城，佛接见了一位有名而富有的居士，名叫优婆离。他是耆那教主尼前若提子摩诃毗罗的在家弟子。摩诃毗罗亲自选派他去迎佛，和佛辩论有关业报理论方面的某些问题，想将佛击败，因为在这些问题上，佛的观点与尼前若提子有所不同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讨论论的结果，优婆离却相信佛的观点是对的，他老师的看法反而错了。所以，他就求佛收他做佛的在家弟子。优婆塞，但佛叫他不要急着做决定，要慎重考虑一番。因为像你这样有名望的人，审慎考虑是要紧的。当优婆离再度表示他的愿望的时候， 佛就要求他继续恭敬供养他以前的宗教导师们，一如往昔。在西元前三世纪顷，印度的佛教大帝阿舒迦阿育王遵照佛陀宽容谅解的模范，恭敬供养他广袤幅员内所有的宗教。在他雕刻于岩石上的许多告文中，有一则原文至今尚存，其中大帝宣称不可只尊敬自己的宗教而诽薄他人的宗教，应如理尊重他教，这样做不但可帮助自己宗教的成长，而且也对别的宗教尽了义务，反过来做则不但替自己的宗教掘了坟墓，也伤害了别的宗教。凡是尊重自教而非难他教的人，当然是为了忠于自教，以为我将光大自宗，但是相反的，他更严重地伤害了他自己的宗教。因此和谐才是好的，大家都应该谛听，而且心甘情愿地谛听其他宗教的教义。在此我们要加一句话，就是这种富于同情了解的精神，在今天不但应当适用于宗教方面，也适用于其他方面。这种宽容与了解的精神，自始就是佛教文化与佛教文明最真实的理想之一。因此在2500多年漫长的佛教史中，找不到一个佛教迫害他教的例子。佛教也从来不曾因为弘法或劝人信佛而流过一滴血，它和平地传遍了整个亚洲大陆，到今天已有了5亿以上的信众。任何形式的暴力，不论以什么为借口，都是绝对与佛的教戒相违背的。有一个时常被提起的问题，佛教到底是宗教呢？还是哲学？不管你叫他做什么都无关宏旨，佛教仍然是佛教，不论你给他贴上什么样的标签，标签是不相干的。我们将佛的教戒称为佛教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，人们为他所取的名字是不关紧要的。名字有什么相干？我们叫做玫瑰的，叫任何别的名字仍然一样的芬芳。同样的，真理不需要标签，它既不是佛教的，也不是基督教的、印度教的或是回教的，它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。宗教的标签只是独立了解真理的障碍，他们能在人们心中产生有害的偏见。这不仅在与理性和心灵有关的事情为然，即使在人与人的关系间亦复如是。举例来说，我们遇到一个人，并不把他看成人类，而先在他身上加上一个标签，好比英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或是犹太人，然后将我们心中与这些名称有关的一切成见都加在此人身上。实际上这人可能不含有丝毫我们所加于他身上的种种属性。人类最喜欢有分别性的标签，甚至将各种人类共同具有的品性与情感也都加上了标签。因此我们常常谈到各种商标的慈善事业，好比佛教慈善事业或者基督教慈善事业，而藐视其他商标的慈善事业。可是慈善事业实在不能分宗派，它既非基督教的、佛教的、印度教的，也非回教的。一位母亲对子女的爱既非佛教的也非基督教的，它只是母爱。人类的品性与情感如爱， 慈悲恕忍意欲憎恶愚慢等都用不着宗教的标签，他们并不专属于任意宗教。对于寻求真理的人来说，某一思想的来源是无足轻重的。研究某种思想的源流及演变是学术界的事。事实上，如果单为了明了真理，甚至不需要知道这教义是否为佛说，或是他人所说，要紧的是了知与彻见真理。在巴利藏中部第140经中，有一则很重要的记载，可资佐证。有一次，佛在一个陶工的棚屋里度过一夜。在这棚屋里，先到了一位年轻的出家人，他和佛陀彼此并不相识。佛陀将这出家人端详一遍，就这样想，这年轻人的仪态举止都很可喜，我不妨盘问他一番。于是佛就问他，比丘啊，你是在谁的名下出家的？谁是你的导师？你福音谁的教戒？同修啊。那年轻人回答说，有一位名叫乔达摩的释迦种后裔，离开了释迦族做了出家人。他的声名远扬，据说已得了阿罗汉果，是一位觉行圆满的尊者。我是那位世尊名下出家的，他是我的师父，我福音他的教戒。那位世尊阿罗汉觉行圆满的尊者现在住在哪里呢？在北方的国土中。同修啊，有一个城市叫做舍卫，那位世尊阿罗汉觉行圆满的尊者现在就住在那里，你见过他吗？那位世尊，如果你见到他，会认识他吗？我从来没见过那位尊者，假使我见到他，也不会认识他。佛知道这不相识的青年是在他名下出家的，他不透露自己的身份，说道，比丘啊，我来将法传授于你吧，你留神听着，我要讲啦。好的，同修。年轻人答应道。于是佛为这年轻人讲了一部极其出色解释真理的经，这经的要领以后再行交代。一直到这部经讲完之后，这名叫福加沙的年轻出家人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讲话的人正是佛陀。于是他站起来，走到佛陀跟前，匍匐在世尊足下，向世尊谢罪，因他不明就里，竟把世尊叫做同修。然后他请求世尊为他受戒，准他参加僧伽。佛问他有没有准备衣和钵，比丘因被三衣一钵，钵是用来乞食的。福加沙回说没有。佛说如来不能为没有衣钵的人受戒。福加沙闻言就出去张罗衣钵，但不幸被一只母牛角处致死。后来这噩耗传到佛处，佛即宣称福加沙是一位圣者，已经彻见真理，得不还果，在他再生之地即可得阿罗汉果，死后永不再回到这世界来。这故事很清楚地说明福加沙听佛说法就了解佛所说意，他并不知道说法的是谁，所说的是谁的法，却见到了真理。只要药好就可治病，用不着知道方子是谁配的，药是哪里来的。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，无宁说是盲信上的。 但是在佛教里，重点却在见、知与了解上，而不在信、相信上。巴利文佛典里有一个字 Sada， 一般都译作信或相信。但是 Sada 不是单纯的信，而是由确知而生之坚心。只是在通俗佛教以及在经典中的一般用法方面来说， Sada 却含有若干性的成分。那是指对佛、法、僧的前进而言的。根据西元四世纪请的大佛教哲学家吴卓的说法，信有三种形态：一、完全而坚定的确信某一事物的存在；二、见功德生宁静的喜悦；三、欲达成某一目的的深愿。不论怎样解释，多数宗教所了解的信、相信，都与佛教极少关涉。一般相信之所以产生，全在无见，这包括一切见的意义在内。一旦见了，相信的问题即告消失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握紧的掌中有一颗宝石，这就产生了信与不信的问题，因为你看不见。但是如果我张开手掌让你看这宝石，你亲见之后，相信的问题便无从产生了。因此，在古佛典中有这样一句话：悟时如睹掌中针，或作安摩罗果。佛有一位叫做摩师罗的弟子，他告诉另外一位比丘说：沙卫陀同修啊，不靠礼拜、信、相信，没有贪喜偏爱，不听耳时之言及传说，不考虑表面的理由，不单于揣测的意见，我却知您见生的止息即是涅槃。佛又说：比丘们啊，我说有知有见能带来漏尽，无知无见是不会带来漏尽的。佛教的信永远是知见的问题，不是相信的问题。佛的教戒曾被形容为 AI Pasika， 就是请你自己来看，而不是来相信。在佛典里说到证入真理的人，到处都用的净法眼一词，又如他已见到、得到、知道、深入实相、尽趋疑惑、意志坚定、不复动摇，以正智慧如实之见。谈到他自己的悟道时，佛说：眼睛生出来了，知识生出来了，智慧生出来了，善巧生出来了，光明生出来了。佛教里一向是由智慧的正见，而不是由盲信而生信仰。在正统婆罗门教毫不容地坚持要相信，并接受他们的传统与权威为不容置疑的唯一真理的时代，佛这种态度日益受人讥赏。有一次，一群博学之名的婆罗门教徒去拜访佛，并与他做了长时间的讨论。在这一群人中，有一位16岁的青年，名叫迦婆唐迦，他的心智是公认为特别聪颖的。他向佛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可敬的乔达摩啊，婆罗门教的古圣典是经过往者口口相传，直至于今从未中断的。关于这个，婆罗罗门教徒有一个绝对的结论：只有这才是真理，愚者皆是假法。可敬的乔达摩，对这点有什么话说吗？佛问道：在婆罗门教徒中，有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已亲身确知确见只有这才是真理，愚者皆假？那年轻人倒很坦白，他说：没有。那么有没有一位婆罗门的教师，或是教师的教师，如此上诉至于期待， 或是婆罗门经典的原著作人，曾自称他已知已见，只有这才是真理，愚者皆是假法。没有。那么，这就像一对盲人，每一个都抓住了前面的人。第一个看不见，中间的看不见，最后也看不见。这样，依我看来，婆罗门教徒的情形正与一对盲人相仿。然后，佛给了这群婆罗门教徒一些极为重要的忠告。他说，护法的智者，不应做如是的结论，只有这才是真理，愚者皆假。那年轻的婆罗门就请佛解释应如何护法。佛说，如人有信仰，而他说这是我的信仰，这样可说是护法了。但这样说过之后，他却不可进一步地得出一个绝对的结论，只有这才是真理，愚者皆假。换言之，谁都可以相信他所喜爱的，也可以说我相信这个。到此为止，他仍是尊重真理的。但是由于他的信仰，他却不能说唯有他所相信的才是真理，而其他一切都是假的。佛说，凡执着某一事物或见解，而藐视其他事物见解，为卑劣，智者叫这个是智故，禅父。有一次，佛为弟子说因果律，他的弟子们说他们已看见了，也明白了解了。于是佛说，比丘们啊，甚至此一见地如此清净澄澈，但如你贪取它，把玩它，珍藏它，执着它，那你就是还没有了解凡所教戒只如一条木筏，是用来嫉妒和穿的，而不是供执取的。在另一经里，佛曾解释这则有名的譬喻，就是说，他的法好比是一条用以渡河的木筏，而不是为人执取附在背上用的。他说，比丘啊，有人在旅行时遇到一片大水，在这边岸上充满了危险，而水的对岸则安全无险，可是却没有船可渡此人登上那安全的彼岸，也无桥梁跨越水面。此人即自语道，此海甚大，而此岸危机重重，彼岸则安全无险，无船可渡，亦无桥梁，我不免采集草木之叶，做一指木筏，借此筏之助，当乐安登彼岸，只需胼手知足，自己努力即可。于是那人即采集了草木之叶，做了一指木筏。由于木筏之助，他只赖自己手足之力，安然渡达彼岸。他就这样想，此筏对我大有助益，由于他的帮助，我得只靠自己手足之力，安然渡达此岸。我不妨将此筏顶在头上，或附于背上，随我所知。比丘啊，你们意下如何呢？此人对筏如此处置，是否适当？不，世尊。那么，要怎样处置这筏，才算适当呢？既已渡达彼岸了，假使此人这样想，这筏对我大有助益。由于他的帮助，我得只靠自己手足之力，安然抵达此岸。我不妨将筏拖到沙滩上来，或停泊某处，由他扶着，然后继续我的旅程，不问何之。如果这样做，此人的处置此筏就很适当了。同样的，比丘们啊，我所说的法也好像木筏一样，是用来嫉妒的，不是为了附和， 巴利文源自译作直取的。比丘们啊，你们懂得我的教戒犹如木筏，就当明白好的东西法尚应舍弃，何况不好的东西非法呢？从这则譬喻可以很清楚地了知，佛的教戒是用以度人，使他得到安全、和平、快乐、宁静的涅槃的。佛的整个教义都以此为目的，他的说法从来不是仅为了满足求知的好奇，他是一位现实的导师，他只教导能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快乐的学问。有一次，佛在教赏尼，今印度阿拉哈巴特附近一座施舍婆林中住席，他取了几张叶子放在手里，问他的弟子们道：比丘们啊，你们意下如何？我手中的叶子多呢，还是此间树林的叶子多？世尊，世尊手中只有很少几片叶子，但此间施舍婆林中的叶子却确实要多得多了。同样的，我所知法已经告诉你们的只是一点点，我所未说的法还有许多，而我为什么不为你们说那些法呢？因为他们没有用处，不能导人至涅槃，这就是我没说那些法的原因。有些学者正在揣测佛所知而未说的是些什么法，这是徒劳无功的。佛对于讨论不必要的形上学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，这些都是纯粹的臆想，只能制造莫须有的问题。他把他们形容为戏论的原野，在他的弟子中似乎有几个人不能领会佛的这种态度，因为有一个例子，一个叫做蛮童子的弟子就曾以十条有名的形上学方面的问题问佛，并要求佛做一个答复。有一天，蛮童子午后静坐时忽然起来去到佛所，行过礼后在一旁坐下，就说：世尊，我正独自静坐，忽然起了一个念头，有些问题世尊总不解释，或将之搁置一边，或予以摒斥。这些问题是：一、宇宙是永恒的还是二、不永恒的？三、是有限的还是四、无限的？五、身与心是同一物还是六、身是一物，心又是一物？七、如来死后尚继续存在还是八、不再继续存在还是九、既存在亦同时不存在还是十、既不存在亦同时不存在？这些问题世尊从未为我解释，这态度我不喜欢，也不能领会，我要到世尊那里去问个明白。如果世尊为我解释，我就继续在他座下修习梵行；如果他不为我解释，我就要离开僧团他往。如果世尊知道宇宙是永恒的，就请照这样给我解释；如果世尊知道宇宙不是永恒的，也请明白说；如果世尊不知道到底宇宙是永恒不永恒等等，那么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应当直说我不知道，我不明白。佛给蛮童子的回答，对于今日数以百万计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形上问题上，而毫无必要的自行扰乱其心境的宁静的人，当大有裨益。蛮童子，我历来有没有对你说过？来，蛮童子，到我坐下来学习梵行， 我为你解答这些问题。从来没有，世尊。那么，蛮童子，就说你自己，你曾否告诉我，世尊，我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，世尊要为我解答这些问题。也没有，世尊。就拿现在来说，蛮童子，我也没有告诉你来我座下修习梵行，我为你解释这些问题，而你也没告诉我，世尊，我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，世尊要为我解答这些问题。既然是这样，你这愚蠢的人呀，是谁摒弃了谁呢？蛮童子，如果有人说我不要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，除非他为我解释这些问题，此人还没有得到如来的答案时就要死掉了。蛮童子，假如有一个人被毒箭所伤，他的亲友带他去看外科医生，假使当时那人说，我不愿意把这箭拔出来，要到我知道是谁射我的，他是沙地利种、武士、婆罗门种、宗教师、吠舍种、农商还是首陀种、贱民，他的姓名与氏族，他是高是矮还是中等身材，他的肤色是黑是棕还是金黄色，他来自哪一城市乡镇。我不愿取出此箭，除非我知道我是被什么弓所射中，弓弦是什么样的，哪一型的箭，箭羽是哪一种羽毛的，箭簇又是什么材料所制。蛮童子，这人必当死亡，而不得闻知这些答案。蛮童子，如果有人说我不要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，除非他回答我宇宙是否永恒等问题，此人还未得知如来的答案，就已告死亡了。接着，佛即为蛮童子解释，梵行是与这种见解无关的。不论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如何，世间时有生、老、坏、死、忧、饥、哀、痛、苦恼，而在此生中，我所说法可列如是等等苦恼，是为涅槃。因此，蛮童子，记住，我所解释的，已解释了；我所未解释的，即不再解释。我所未解释的是什么呢？宇宙是永恒，是不永恒？等时问是我所不回答的。蛮童子，为什么我不解答这些问题呢？因为他们没有用处，他们与修炼身心的梵行根本无关，他们不能令人厌离、去执、入灭，得到宁静、升观、圆觉、涅槃。因此，我没有为你们解答这些问题。那么，我所解释的又是些什么呢？我说明了苦、苦的升起、苦的止息和灭苦之道。蛮童子，为什么我要解释这些呢？因为他们有用，他们与修炼身心的梵行有根本上的关联，可令人厌离、去执、入灭、得宁静、升观、圆觉、涅槃。因此我解释这些法。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佛说已为蛮童子解释过的四圣谛。